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那昨天疫苗大时代的内容啊，大受欢迎啊，所以我们今天呢，继续又要邀请我们这个好朋友孟迪，也是群益的基金经理人啊， ETF 的基金经理人啊，继续来跟我们延续昨天的话题，来谈一谈那如何掌握疫苗的商机，来帮助自己的口袋。Mike， 那我们再进一步的这个欢迎孟迪。
OK， 我们现在想一个 BNT 的小故事好了。BNT 这 BNT 的背后团队呢，其实是有一对夫妻、哦、他们都是土耳其的，那他们很厉害，老公叫做 Sahin， 然后老婆叫做 Torich。 那他们为什么说他们很厉害呢？其实他们在2008年那时候，他已经把所谓的 BNT 这家公司成立起来了。他们这么辛苦的汲汲营营的 cook 了好几年之后，好不容易在2020年的一月，她老公看到了一篇所谓这个学术上的报告，就是所谓中国的武汉爆发人传人不明肺炎的疫情。她马上知道说，哇，这个是她虽然看到的是世界的危机，可是却是她投资的一个转机。所以她马上调动她所有的研究人员，大概500名的一个资源，开始去研发所谓疫苗。所以很快的在2021年的3月就取得了一些，接下来就是美国FDA 的一个紧急使用认可嘛，所以才会有今天我们 BNT 可以去施打的。那讲这个故事呢，是为了要想要跟各位朋友讲的是说，其实你看 BNT 它用所谓的 mRNA 这个对的方法，再加上它随时准备好，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去掌握，然后用对的方式去掌握到对的时间之后，碰到一起就开花结果。回到我们投资上来讲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今天面临的就是一个告诉我们疫苗商机就摆在那边了，那我们当然可以就直接去投资这些个股。可是个股的投资刚刚又讲了说，哦，有时候就上上下下非常非常的激荡，所以才会说，其实一直以来我相信既要教授或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ETF 的公司一直在推广的所谓 ETF 的投资，就是这样，就是其实 ETF 是一个对的一个商品、哦、对的一个投资方法，它有效的一些分散风险的一个大前提下，让你去参与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或是非常非常鲜明的一个指数。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架构下，我们才会提到像刚刚提到说，诶，我们的投资机会是什么。现在如果今天大家想要去参与这样子的一个疫苗的一个盛宴、哦、我们把它姑且成疫苗的盛宴，其实我们群益的所谓的 NBI 升级 ETF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标的。为什么呢？其实在整个我们来如果再去看一下群益 NBI 升级 ETF 这一档的一个所谓的持股内容来看的话、哦、那它大概因为我们刚刚前提就是我们已经认可疫苗商机这一块的，那我们把它如果把它的疫苗的相关的，不管是从事前的打疫苗的这个疫苗股，再加上你可能确诊之后你必须去服用这些新冠的疫苗啊，新冠的药物，对不起，像瑞德西韦啊，或是之前像川普不是确诊之后他马上去做一些再生元的一个鸡尾酒疗法，那或是说我们的现在都要去定义所谓这个病毒到底是 Delta 还是 Alpha 的这个所谓的基因定序这个检测，他不让他把这些所谓的新冠疫苗的相关类股加起来之后，他权重大概占了整个 NBI 升级指数大概占了 42%。 那也就是其实今天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 ETF 就可以去参与到升级的一个趋势，或者是升级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动态。所以其实我们是认为说，如果今天台湾投资人来讲，当然你可以去 透过副委托去买一些个股，那当然就是中间就如果熟悉这样子程序的人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如果是台湾投资人来讲，你又熟悉是台湾的股票交易的话，那现在的在黑板上或者说在集中市场上直接去看一下00678，就是我们这档 ETF 的股票代号，那或许就可以去直接参与到我们刚刚所谈的花了一些时间，就是说在生技产业现在是疫苗为重中之重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以上。
对，其实我在看这个病毒真的很猛，你看 Alpha 什么 Beta 对不对，然后 Gamma Delta， 现在还有 Lambda 跟那个 Mu 啊，所以它一直在变所以我相信比如说今天我们当然你说它未来疫苗肯定会有更多的这个有才华的人或是在生技产业领域，尤其是在国际市场，因为我觉得从一开始我其实也不是说在看衰我们台湾的生技产业啦，而是说确实在国际市场它有它先天的学术研究条件，就像我们财经领域也是啊，你会说为什么好的人才一定要到国外去留学，那他不能从高雄到台北留学，他不能到新竹留学，他不能到台南，都不叫留学，就一定要喝个洋墨水回来，确实从不论是学术的领域的研究或是他们对于这种专业知识投入的这种程度，我觉得确实并不是我们一般没有投入在这个领域的人可以理解，包括我们自己财经领域在看他们这些教授所投入的一个情况，他们所带来的这种资源，当然对我们的这个同学们来讲，粉丝们来讲，或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投资单一个股当然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尤其是当然我觉得我们要必须把焦点放在美国，因为毕竟现阶段这些具备国际地位的还是在美国，当然我们透过副委托的方式啦，或是现在也有这个券商的平台可以直接投资个股，但说真的以我自己个人来讲，当然你说股票我们看好没有错，但是不代表它不会波动啦，这第一个。第二个是说我个人的想法是说，一个产业如果真的有前景，不会永远只有一家公司很好，你看从美国的科技类股，你看不论是从脸书到 Google 到这个 Facebook， 啊，脸书跟 Facebook 好像是同一个，还是到苹果亚马逊，其实你会发现一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它会有很多厉害的公司会不断的冒出头，那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就独压一只股票会不会又很可惜，那你刚才讲到的这一个群益的 NBI 这一档生技的 ETF， 这个 NBI 跟 NBA 我这样问会不会很蠢不好意思啊，就是对对对，就是让听众们觉得说老师有点蠢，他们会觉得蛮开心的就告诉大家说啊NBI 跟 NBA 都傻不，但这个 NBI 到底它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技指数吗？还是说它只是某些名词的缩写呢
？OK， 其实教授讲的都对，它其实是某些名词的缩写。所谓 NBI，N 呢是指纳斯达克，那我想这个词大家都很熟悉，因为是美国三大交易市场指数之一嘛，就是纳斯达克。那 B 呢是指 biotechnology， 就是生技的部分。那指 I 的就是指数。那其实是 NBI 生技指数在美国，所以从1993年就已经成立到现在了，所以它一直是在整个投资领域中被专业投资人作为所谓投资一个基础，或是我们叫做标杆，或是英文里面的所谓 benchmark， 我们作为投资基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回过头来刚刚教授提到说，为什么大家都会跑去美国，或者说为什么台湾就没办法去做，美国一直是一个资金非常充沛的一个市场，那就像我们前阵子好像有聊到中国大陆到美国去上市那个所谓 ADR 的部分嘛，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要抢去美国，因为他那边资金是多的，那另外那边的资金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他不是胡乱去做投资，所以为什么说这些不管是 BNT， 你看 BNT 它其实是德国的公司哦，可是它却还是跑到美国去上市，那AZ 呢其实是英国的公司嘛，他也跑到美国去上市，为什么？因为那边懂得试货的人是多的。那一样的，在整个 NBI 生技指数呢，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在应该说全世界投资的一个专业机构，他们在评定所谓生技股是不是值得去做投资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参考的一个标准，所以才会提到是说群益其实在2017年成立的这一档所谓的 ETF 呢，就是 0.0067 ETF， 就是希望把这样子一个好的指数，而且它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些相关的生技的一个指数带给我们的这个台湾的投资朋友。那可是就像刚刚提到了嘛，因为一直以来大家对于这个领域可能不是那么熟悉，那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其实借由这个新冠疫情所带给我们不便呢，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些不便里面去找到一些投资的契机，也让我们虽然排不到疫苗，可是我却可以买得到我的所谓的 ETF 的疫苗股，那也是何乐而不为的一件事情。
对，那因为群益的 NBI 生技 ETF 其实在台湾也挂牌蛮长的一个时间了齁。
是。
当然因为最近可能搭着这个生技热的议题齁，基本上这样一听我想大家也懂， NBI 基本上就是以美国纳斯达克生物技术这个指数嘛，那自然而然就是美国这些挂牌上市的生技股啦齁。大家千万不要再留言问说里面有没有台湾的生技股。妈杀来你赶紧弄标啊，你说你说你问齁，对不对？已经跟你讲纳斯达克，纳斯达克就在美国挂牌的这个生物技术指数嘛，那当然里面就不要再问留言
有没有
有没有高端好不好，我
不用担心。
对对对对，好好好。那因为这个潮流当然也有开始有其他的一些生技的 ETF 挂牌，那有什么不同呢？就是说我讲白一点啦，有什么不同，如果差不多那么不一定爱 NBI 不可啊，对不对？
没错没错，其实就是在同业有在最近有在做了一档所谓的生技 ETF， 中间我们家跟别人家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是在一个我们家是所谓的广义，那别人家是所谓的狭义。我们家广义，广义在哪里呢？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除了疫苗以外呢，其实我们对于所谓的基因治疗、癌症免疫或是神经视网膜，甚至于整个所谓的癌症的一些相关，像传染性疾病啊、中枢神经啊，然后一些自体免疫这些相关领域其实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我们的成分档其实是有200多档的。那或许大家听起来会觉得说，哇，这个200多档会不会太多了一点。其实生技领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所谓的产业。它特色在哪里呢？套一句我们常以前在讲的，叫做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得名天下时。像这一次的莫德纳，这次的 BNT 就是这样的类型。那你如何去有效的去掌握到这些在十年寒窗的这些的生技个股呢？你唯有把它广泛的纳入进来之后，等它哪一天开花结果，就像我们刚刚讲对的方法，碰到对的技术，碰到对的时间，它自然而然就有办法开花。那如果一刚开始你就是把它局限在某一些比较狭隘的领域里面的话，就像同业这次所发行的，它是所谓的基金免疫的这样子一个定义下，那它当然假以时日或许会有开花结果一天，不过在那之前呢，我们可能必须遭受到很多的波动，因为毕竟它整个受我们所谓的病人或是我们人类的受益的门槛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它动辄可能一次的疗程就是几万块美金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呢，除了这个部分，我们还想要去跟各位介绍一下说，其实 NBI 生技指数的代表性是非常非常够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从2020年整个生技产业来看，全世界的生技产业的公司呢只有四档它的营收是超过100亿美金，那这四档呢全部都在我们的 NBI 的指数里面，而且是我们的前十大成分股，也就是整个生技产业到底会往上或是往下，其实看这四档指标股就够了，代表性是非常非常够的。就好像如果今天你投资台湾却没有投资到台湾里面的台积电的话，那这个指数的代表性就不是那么足嘛。那另外一个特色呢，是我们家这一档 ETF 的前十大成分股，就是 NBI 指数的前十大成分股，我们去看一下它过去12个月每一档都是赚钱的，它的 EPS 呢都是正的。这个东西，这个 EPS 正的都是赚钱的，其实在生技产业的投资上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都会从过去来看，你看每次投资生技受伤是因为大家都在吹嘘所谓的本梦比，因为它可能是第一个 Phase 1都还没有过， Phase 2都还没有过，都还没有解盲，或是解盲出来是不如预期的，那就完全就泡沫了。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架构底下呢，当生技公司它的 EPS 或者是说它所以创造出来的获利是不是有办法是正的，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的 NBI 的0678的前十大成分股里面每一档都是赚钱的，所以我们投资生技如果投资在00678的话，就不再是投资本梦比，而是投资在本益比。那除了这个以外，这一档 ETF 它非常非常有的特色就是它现在对当下的疫苗的相关的供应链，就像我们刚刚有介绍一下，大概 42% 是所有目前来看整个生技指数是最高的，也就是它除了目前现在有的它除了赚钱以外，它目前最热的议题它也掌握到了，它对于未来的一个整个生技产业的一个发展的脉络我们也一并的把它纳入在里面，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可长可久的一个投资在生技产业的一个工具啊。当然就像刚刚教授提到的，还是会上上下下起，不过这个产业的成长趋势从1993年你可以去回顾来看的话都是往上的一个脉动的话，那其实在未来在政策在资金在整个科技发展趋势下的话，这个趋势还是不会有改变的一个方向的。以上。
嗨，各位听众粉丝们大家好，我们也感谢 Mr. Bus 邀请华尔街见闻来合作这一次的支持回馈计划。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而且愿意实际的来支持我们的华尔街见闻，大家可以直接变成我们华尔街见闻的 sponsor。 你可以选择呢一天不到14元的定期赞助方案，这个方案呢可以额外解锁更多的隐藏版的内容，提供给大家更深入的财经资讯。好，很多同学会说，我就是喜欢古怪教授，我不要承诺，我不要回馈，我只要抖内。好，没问题，没问题。那大家就可以选择我们制定的金额赞助方案，弹性支持，没有压力。那希望大家持续支持我们的节目，那也不要错过我们的赞助回馈计划，因为大家的小小的支持，对我们华尔街见闻的团队啊，是最大的鼓励。那详情可以点选资讯栏的赞助连结，立即下载 Mr. Box 成为我们的 sponsor。好不好？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等于是说算是整个防疫供应链最完整的啦齁的一个投资。那当然就是说大家如果说对 NBI 这个指数没有那么理解，或是你可能第一次接触你只知道 NBA 不知道 NBI， 跟我一样怂的话没有关系齁。我觉得说我个人也整理一个这个，我想说也是帮听众朋友们能够去了解什么叫 NBI 啦，所以我们整理一个懒人包齁。那大家可以就是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哦、来索取我的个人写真照，不是不是那个 NBI 这个懒人包啦、哦、那你只要
讲大家没有人，
对，本来大家很兴奋的想要来输入关键字以后突然缩手，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家不要误会、
就真的
对对，真的是 NBI 的懒人包。那你可以去了解这个指数它真正组成的一个架构，那在这个架构里面它包含了什么样的成分股，诶，是不是真的有刚才讲到的那几个很厉害的公司呢，莫德纳啦 BNT 啦等等、哦、然后呢同时你也去了解一下，要如果你对 NBI 这个未来发展的前景你也认同，你要怎么样来去投资、哦、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然后呢在讯息的地方输入关键字 NBI，N 啊，好、哦、BI， 好、哦、NBI， 对。那当然这个回到整个全球市场的一个状况，我相信现阶段大家也非常的关心，就是说缩减购债的这个议题，还有2023年升息的这样的一个规划。那这个部分呢对生技产业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如果会，那我们现在切入会不会能够投资的时间又不够充分喔、哦诶，当然如果不会，哇，那就得好好想一下怎么纳入资产的组合。那这个部分您的看法是什么样呢？
其实升息或者是所谓的缩减购债，这个如果要讲的话又可以花一个小时时间来讲，
不
过我们今天说一个小小
不好意思、啊、我们已经
这个小小的节目已经超时了，我知道那个麦克风准备往下掉了、哦、那我们简单的来讲，我们从过去来看的话，其实生技产业的一个特色除了刚刚所介绍以外，就是它每一家公司他们荷包都是满满的。那我们都知道说所谓的升息或者是所谓的缩减的购债之后，其实是会让市场 场的利息是往上走的，市场利息往上走，如果你想要去借钱的话就必须花更多的钱嘛。不过因为我今天我如果想要并购，因为生技产业的一个特色就是它不用急着自己去研发出新的一些技术或是新的一些药品，如果有一些小的厂商它有一些非常专利的非常厉害的一些独特的一些技术或是药品的话，它可以直接把它买下来。那它买的钱是从哪里来？他们并不会说去对外举债来做到钱，因为如果今天我是对外举债的话，升息与否就对于这个产业的一个重要性就非常非常重了，所以他都是用自己荷包的钱来作为他是不是要并购的一个基础，这是他们一个特色。当然知道说可能有一些比较专业的投资朋友会觉得，你升息之后其实就是会造成资金成本上升嘛，其实是不利产业发展的，所以其实是一个利空。不过我们再从过去的资料来看的话，从历史上几次升息的表现，我们的医疗保健的相关指数呢，在升息前三个月跟升息后六个月都有不错的表现哦。从过去的历史来看，那目前我们去预估如果所谓的升息或是所谓让市场资金比较紧缩一点，大概是在明年的话，那生技产业或许从今年的第四季或是现在开始就已经一路可以看好到明年了，因为前三个月跟后六个月都好嘛，起码会聊好三季这样子的一个概况。尤其这样碰到第四季，就是所谓的岁末年末的这个第四季，刚好又是所谓医学会议里面的旺季，所以我们接下来会看到陆陆续续有很多的，不管是从疫苗，不管是从治疗，甚至于我们的一些先进的一些医疗方法了，会陆陆续续的发表出来。那这个只会继续的带动整个产业，让整个资金更聚集在这边。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说，为什么升息或是所谓 QE， 为什么美国的央行敢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未来的景气并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所以才会做这样的一个举措嘛。那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也就是美国人的消费能力还是存在的。美国的消费能力存在，就像刚刚提到的，已经有十分之一的 GDP 会所谓花费在这个医疗保健上面的话，那这个产业其实也是有一些强劲的一些基础在支撑整个产业的一个发展，不只是只有疫苗方面。所以 QE 到底会不会对于这个生技产业造成影响，我们现在来看的是比较属于中性的判断。那也是再加上刚刚提到的，如果从疫苗的角度，如果从未来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目前这个时间点或许是一个非常非常恰当的一个介入的这个时间点。
对，其实我也补充一下，就是说因为过去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产业上的一个 paper 的一个研究啊，就在景气扩张，因为接下来我们相信已经不是景气的一个复苏了齁，应该是变成进入到景气扩张的阶段。那往往这个生技产业呢，它比较能够受惠到景气扩张这个阶段所带来一个正面的一个效益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统计了世界各国，不论是在美国、欧盟，比如说像这些已开发国家或者是新市场，那我们以不论是说从美国投资他自己本土的角度，或是美国投资这个美国以外地区的角度来看，确实在要升息前大家投资会缩手、升息前。那如果是要讲升息，那如果是2023年，那升息前大概可能是2022年明年的第四季大家会缩手，但是呢一旦开始升息以后，反而大家的投资又更积极了，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就生技产业来讲，当然生技大部分过去都是以并购为主，那这个在未来这个会不会也是生技产业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轴？
它一定会是主轴的，就像刚刚提到，因为它的特色是它，我想为什么刚刚我们有举到说为什么这些产业龙头股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他们大者恒大，而且他赚了钱之后才有办法有效的用这些钱下去做研发，再去做进一步的一个发展。所以在很多的关键的一些小技术或者关键的一些药品上面，它并不见得说一定要自己花自己的钱，自己去花成本去做研究嘛。所以在目前市场上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些小而美的一些公司，尤其是生技公司的话，他们就会用直接所用并购的方式来做一些让它整个市场或者整个 market share 可以扩大一个方法。所以这个趋势还是不会变的，因为一直以来这个 个产业是这样子在走。那所以刚刚我相信为什么大家一刚开始会觉得说，如果一旦升息的话，这个会不会直接影响到，所以还是要回归到整个生技产业它的主要的一个架构。除了并购以外呢，我想还有一个地方我可以花点时间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有一部分它是靠着美国人去消费嘛，那因为升息，所以美国钱变大了，所以它消费能力变强了。那有一部分呢是靠着外销，所以我们刚刚才会说，如果是外销的话，因为美国钱变大了，然后外销就会变成它有点吃亏嘛。所以在刚刚提到说，为什么说当升息或是所谓的 QE 这样子一个缩减的一个动作，通常在一些专业机构会用中性来看待这个因素所带给生技的一个影响，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它所谓的好处跟一个不好的地方会刚好递减，所以还是会回过头来看它本身产业的发展，刚好碰到 COVID-19 的一个贡献，所以它这个成长的趋势在短期内还是不会减缓的，所以我们才会觉得现阶段这个时间点是一个非常恰当的一个介入的一个时机。
哇，今天真的非常的精彩哦！那也感谢孟迪这样的一个分享，因为刚好把网友所问的诸多的一个问题啊，帮我们一一的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应哦，而且他非常的仔细哦，那也没有被我带偏掉。
希望对各位有一点帮助。
对，当然因为可能很多同学们对 NBI 这个词是有一点陌生哦。当然你可能会问说里面有没有高端，好啦，你要问我们还是这个好像已经变成一定会问的齁、哦。这您老爸本来对有老能不齁、哦、好像都一定要问一下。那基本上你可以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然后呢你直接用关键字 NBI 哦，那你去索取我整理了一个懒人包，那你懒人包看完你仔细看一下里面有没有高端哦，因为毕竟国际疫苗市场还是比较属于这个国际性的哦，包括以美国啦英国，你看这一次的角度或者是专业出发点来看哦，所以我们基本上还是以国际市场的投资为主啦齁。好，那当然最后还是再一次谢谢孟迪今天给我们所带来精彩的一个内容，谢谢。
我这边最后再讲一下，
对，补充一下，
是指纳斯达克生技指数，所以它所有的200多档成分股都是在美国上市的，并没有在台湾、哦、所以不用去担心说你今天因为不管是你喜不喜欢高端，你喜不喜欢联亚、哦、
对，
你就都不会买得到它，这个 如果你投资 NBI 的话、
okay. 那纳斯达克有高端吗？
目前高端应该还没有机会可以去
你这样你懂了、哦、就很多你不管讲什么他就问你哦，那纳斯达克有高端吗、哦、这样好对对好了不要闹了，
所以赶快大家去收取懒人包上面应该就会非常非常清楚
了OK 好，谢谢
好，谢谢教授。
嘿、hey, 各位铁粉们，如果喜欢华尔街见闻，请大家多多按下分享键，让更多人能听到我们用心制作的节目，你们的一个小动作是支持我们节目持续下去的原动力哦，快去分享吧。